清晨的阳光，迎接每一个美好的苏醒。心与心相连，爱与爱相续，天地人间，慈悲相伴，善念永传。静静倾听，用心深呼吸，与大地共生息。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林佳丽，欢迎收听用心深呼吸。礼拜六的清晨，刚刚您吃早餐了吗？您知道一天的早上吃什么东西对自己最健康最营养吗？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一位营养师，他来自一个台湾第一所创立素食餐厅，也有素食餐给病患的医院。您猜到是哪一家了吗？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很多人一定会猜说是慈济医院。其实慈济医院创立的有点晚哦，第一家是在台北市，猜到了吗？是的，就是台安医院。我们欢迎营养科的科长林子佑科长。科长好。
佳丽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哦，非常欢迎您。我们今天就邀请到科长来跟我们聊聊怎么样吃素食最健康。嗯，
好的。
刚刚我跟科长在聊天的时候，我们就聊到说台湾现在素食人口已经跃升为全球第二位了，在去年。 对，
去年，
哇，好快速哦，本来是第三名。
对，
噔噔，我们很希望可以变成全世界第一了。
希望，
对不对？小小的岛屿，
为这个目标而努力。
对，然后但是就是比如说很多人还是对于吃素的营养还是有一点很问号了。比如说我吃素，其实我吃素很久了，但是在吃素的这几年当中，很多人就会问说，那你这样营养够吗？那我去年不吃蛋奶之后，就会问说，那你这样子蛋白质够吗？是不是也常常会有人请教您这样的问题？
对，在医院端，尤其是民众啊，或者是门诊的病人，都会问我们说，吃素到底营养足不足，够不够？那简单的回答就是，吃素不仅营养够，而且对健康、对三高都有很好的一个帮助。
就是嘛，而且你看，台安医院是在1955年3月28号开幕，而在开幕的同时，创办人非常有智慧，他就已经就是整个医院都是全素食，是吗？那时候是全素。
早期的时候我们开立医院是蛋奶素。
哦，一开始是蛋奶素。
对，蛋奶素。嗯，那我们的创办人是一位米勒医师。
嗯，
那他是在动物的一个实验里面做一些研究，发现均衡的素食对于老鼠的一个恢复状况，包括伤口也包括他的一些疾病，他好像恢复的比较迅速。
哦，
对，所以后来啊，他们就针对这样的一个结果去做推广，所以一直以来台安医院都在吃素食，素食均衡的素食。那在1986年，也就是
1997年
吧，
1997年，
对，1997年，就是民国86年的时候呢，我们改成所有的一个素食都是改成 vegan， 就是连蛋奶都没有吃，
是吃五星素。
对对对，我们是吃的是健康素。
嗯，
所以刚刚佳丽讲的就是五星我们都有吃，
是
我们是为健康而吃素。
yep，
对。嗯，那推广到一些年以后，大概将近也有15、16年以后呢，发现接受的人群还是有一些没有办法参与这样的一个素食的一个项目。
是，
所以呢，在我们现任的一个黄院长的一个带领之下，他觉得应该把这个素食推广了，让更多人了解跟知道。
嗯，
所以呢，我们就恢复成蛋奶素。
哦，
因为一般人呢，从荤食要到介入到一个好的一个饮食，那以前我们的饮食呢，它叫做 New Star 饮食。
嗯，
那这样的一个饮食呢，它是对于一个身体的健康是一个高标的一个标准。
嗯，
所以你要从荤转入素食的一个高标是有一点难度的。
嗯哼，
所以呢，我们就取一个中间值，在我们医院端就取一个中间值，也就是蛋奶的一个均衡的一个素食。
是，
但是在我们三育 好，我们在南投一个健康中心，
嗯，
那他那里就实施了所谓的最高标的一个蔬食，
嗯，
也就是没有吃蛋，没有吃奶，没有吃提炼油，然后呢他诉求的是高纤维的一个饮食，然后他是少精制糖的这样的一个四五一高的饮 食，对，四五一高的饮食，
新起点健康生活计划，
对对对，
就是这个
新起点健康生活计划，其中里面一个要因就是均衡的一个营养，
嗯，
那他采用的都是属于天然的一些素材，
嗯，
也就是说他没有吃加工品的东西，嗯，他都来自于上帝所创造的一些食物，
嗯，
然后给一般的民众使用，
哦，
来促进我们的身体健康，
所以其实原型食物很重要，
对，
对不 对，所以回到我们台湾医院里头，我们的伙食，我们的餐厅其实做的全部都是素食嘛，
对，
那也就是说我们整栋楼的病房里头只提供素食，
对，是的，
那会不会有
我们员工还有病患全部
都
是吃蛋奶素的一个蔬食，
哦，除非他选择说哎，我是全素，他就可以再吃一些就是不含蛋奶的青菜，
对，可以，他可以在我们的电脑系统里面告诉护理师说，
哦，也可以勾选，
对对对，他可能就像您刚刚说的，有一些人他是因为宗教素，
嗯，
那他就不吃五星，我们可以帮他做这个调理，
哦，所以其实是有很多的勾选，然后我们就是可以分门别类让大家吃到最营养的食材，
对对对，
然后这个菜单的部分就是由营养课来做，
对，我们整个营养师跟我们整个营养课所有的工作人员的团队一起来努力，嗯嗯，
那多久换一次菜单呢？
我们大概就是季节性的一个菜单，
哦，
比如说我们虽然刚刚强调的是原态的一个食物，原型的一个食物，但是我们更在乎的是在地的一个食材，当令时令的一个食材的一个生产，所以我们每一季的一个菜单会不太一样，尤其是时令的蔬菜跟水果一定都会
换，一定要吃丢席的啊，
对对对
而且丢席才便宜，越便宜食材越健康，
对，是的是的，它的营养价值越
高，
所以刚嘉丽可能有问我说，哎，吃素的人到底怎么样才是健康的一个素食，
对啊，很多人说，哎，你这样吃素有营养吗？
所以有一些宗教素啊，尤其是在庙室里面的一些修士修道人士，他可能吃的一些都是属于谷类淀粉类的东西，跟蔬菜类，
嗯，
跟水果类，还有坚果类，
嗯，
他们可能有吃，然后因为他们调味可能口味比较重，
嗯，
所以会用一些油量比较多，淀粉类也比较多，
哦，
调味品也比较多，
嗯，
那真正的一个均衡的一个原态的一个蔬食应该是吃原态的食物，尽量少加工，尽量不要去做太多的一个烹煮会比较好，所以呢在我们医院端，因为有刚刚嘉丽有讲过，我们整个是有营养师团队，
嗯，
所以我们就设计一个餐点属于就是您个人量身定做的一个我的餐盘的一个菜单，
哦，
来给一般的我们的员工跟我们的顾客，
嗯，
还有我们的病患来使用。
那入住的比如说我们要住院了，那他不管是家人或他自己就可以勾选说我要吃什么样的素食的餐，那会不会有人说我不要吃素，你们要怎么去说服他，或是告诉他说这样子其实是营养是充足的，是足够的？
哦，是这样子的，因为现在国家的一个规范并没有说病人一定要搭医院的饮食，在我们台湾是这样，
啊，
那在欧美国家你只要住院就是把你当成是一个生病的人，
嗯，
那他食疗跟药疗就是医疗都很重要，所以一起，
嗯，
那在台湾的话呢，就是现在目前呢因为健保并没有给付餐点这一块，
哦，
它是自费，
是的，
所以呢病人可以自己选择你要订餐还是不订餐，
所以没有订餐的话他可以买外食，
对，
他就可以，
对，或者是家人帮他准备一些他可以使用的东西，
嗯嗯嗯嗯嗯，
但因为生病的人他可能胃口也会变得比较少，
嗯，
好吃的量没有那么的多，
嗯，
所以他有时候觉得说哎，订餐这件事情他如果没有吃完是一种浪费，
嗯，
那有时候呢我们为了要推广就是自然的一个蔬食，我们的营养师都会几乎每一个床住院的病房呢都会去拜访，
嗯，
然后来告诉他说哦，这样的一个蔬食对他健康的一个优点跟好处，
嗯，
比如说我们举一个糖尿病人来说好了，
嗯，
一间病房住了两个病人，
嗯，
那一个病人是吃医院的一个饮食，一个病人是吃就是家人帮他买进来的一个伙食，
嗯，
那你会发现他住了两天以后那个血糖的变化 其实是以蔬食的一个控制是最好的，
比较稳定，
对，比较稳定，而且控管的也比较好、啊、那这个很容易让病人觉得说，哎，我吃这样的一个饮食是对我来说是好的。所以曾经我在照顾临床病人的时候也发现他们两个彼此不认识，可是因为住在同一间房间里面、他们就熟悉了、熟悉以后他们自己都会去聊说，啊，我今天吃这样的血糖，因为护理师会来验那个血糖嘛、他说，哎，我今天控制的比你好，好、他们就会有这样子一个话语出来。
所以两天之后他可能就说，哎，那我也来订餐好。
对，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好，那这边的话是说订餐这件事情，第一，因为它热量有控管，
是
食物整个是均衡的、然后再加上营养师有去帮他做卫教、那这个没有订餐的营养师还是要卫教，因为他是一个治疗病人，
对，
所以他还是会去卫教他，但是因为他买进来的东西他的热量可能并没有受到很大的一个控制、因为外食的东西大家都知道口味味重，油也高、糖分也高、所以热能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的低、所以它的控管并没有按照营养师说的那样子去控管、所以呢它以至于它的一个血糖呢也控制的不好、但是呢在国际间的一个研究，包括慈济医院也做长时间的一个世代的一个研究、好，有证实就是说由荤转素，素食的一个血糖控制会比荤食来得好，或者呢就是原本他吃素食的人他得到糖尿病的比例是比较低的。
是的，
是的，
其实连高血压也是，
对对，
心血管疾病其实在蔬食之后它都比较好控管，而且非常的稳定。
对，像癌症啊也是、或者是说有一些肾脏衰退的人，他还没有到洗肾，但是他是尿毒、你吃所有均衡的一个营养蛋白，它其实控管的都会比荤食来得好，因为肉类这些东西它产生的一些尿毒尿酸其实对于肾脏来说是一个负担，很大的一个负担。
好，那我现在就来问一些大家可能会问的问题。有些人痛风，他就是说号称不能吃豆类不能吃菇类，那蔬食的时候他该怎么办，该怎么吃、
好的，这个在2004年的时候啊，英国啊曾经在全世界的一个期刊里面发表了，就是说真正影响这个尿酸值痛风值的并不是干豆类也不是豆腐类的东西、反而是肉类跟海鲜对于我们的这个痛风的指数它影响很大。那国内呢，自己我们台湾自己本土的医师也做了研究，他告诉你说你的腰围好月初其实你得到尿酸的比例痛风的比例是高的，也就是说肥胖的人反而是高的。对，所以瘦的人不见得是高。但是刚刚嘉丽有提到就是说，哎，那我吃素可能是真的会有痛风的一个现象，
还是会有，
因为有一些人他是有一些体质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像我们的原住民，他本身的基因里面也许他吃比较多的，过往他们的基因里面喝酒、酒类、它本身就会让这个代谢的时候尿酸就会偏 高
一点、
对，所以啊如果有一些人他对于吃的干豆类的东西像黄豆黑豆，好，那他会让这个尿酸偏高，那这个就是个人的一个体质的问题，那我们就会让他避免、那现在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如果你把干豆类黄豆黑豆毛豆把它变成豆腐豆干豆浆，那其实影响痛风的比例会更低了，因为它那个芽点的地方、我们每颗豆类都有芽点，那这个芽点的话它存在的这个普林就是 purine 这个东西 是比较高，它是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尿酸指数的、那最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有没有喝水，水量事实上是可以帮我们代谢一些，哎，对，帮我们代谢一些尿酸、尿素的一个值的，那这个对我们来说都会有影响。那像我们在医院端也看了很多门诊的病人或者是住院的病人，他们有这个疑虑。像我早期在外科病房照顾病人的时候，就有一个刚刚我提到就是肾脏他可能肾功能不全，他吃了我们医院的素，因为他住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发现他吃素以后他的肌氨酸跟这个尿素氮它的指数反而是下降了并没有上升、那他自己也觉得哎，怎么那么奇怪、后来我就有跟他解释说啊，因为这个蔬食的东西它所产生的这些尿素跟尿酸事实上对你的肾脏的负担并没有像你吃荤食那么的严重、后来他自己就听懂，那回去他就有按照这样的一个比例下去使用、反而对他的肾脏来说是好的。
哦， 真的，你看上了才一小节的课程，我又吸收到了资讯了，所以真的非常感恩今天有课长来跟我们聊这些哦。下一段我们再回来再请教课长。
才有坦然，那吊针只看见月亮。 我是台北慈济医院养师王佩琪。新的一年，新的开始，推荐您一起收听《用心深呼吸》。
欢迎回到《用心深呼吸》，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台安医院的营养科科长林子佑。林科长好。
好，佳丽好。
我觉得今天刚好科长在，我就可以问科长很多的问题。到底要怎样吃素蛋白质才是够，甚至在疾病当中怎么样补充？
我们就来谈一下，就是在2007年的时候呢，世界癌症基金会跟美国癌症基金会曾经提出了一个针对癌症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治疗，只有全植物性的东西，它才可以让这个癌症呢避免它复发或者再一次转移这样的一个风险。
是
这2007年的时候就有提到了，我们的优质蛋白质包括豆类、鱼类、蛋类、肉类。
是，
那你看一下我们所有国家卫生单位的一个排行榜，豆类指的是指黄豆、黑豆、毛豆啊，及其制品就像我们吃的简单的，不是一些加工品的东西。对，那就是豆腐、豆干、豆皮、豆浆这些东西，它豆类是排行第一位，第二位才是鱼类的东西，那第三类是蛋类的东西，第四类才是属于我们的白肉跟红肉的东西，是按照这样排的。但我们一般的民众都觉得甚至连有一些医护人员都觉得我应该给病人吃一些蛋白质，都是属于红肉部分的。但红肉呢，它是属于致癌物的第一名，尤其是红肉的加工品，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并不鼓励有癌细胞的人去摄取这样的一个东西。那我们在医院端也看了很多，有一些人罹癌以后，他就马上就说我要转为吃素。那转为吃素，因为这些人他并没有真正得到好的一个卫教，或者是有人告诉他营养师应该要告诉他说均衡的一个蔬食应该怎么摄取。那植物性的一个蛋白质呢，它其实跟荤食，尤其是蛋或者是海鲜类或者是肉类，它的营养价值呢是一样的。好，这个在很多年前呢，在美国做的研究就已经说它们都是属于优质的蛋白质。所以吃素的人也好，或者是说你今天要做肌肉的一个建造跟合成的话，你都要摄取足够的这个黄豆及其制品的东西，不能只有吃米饭类跟蔬菜类、水果类跟坚果类的东西，这样的一个蛋白质摄取是不够的。
所以现在比如说这几年就是健身风潮很强，那大家都会吃那种吃鸡肉餐。
对，那因为你运动过后啊，运动过后你要吃大量的蔬菜是没有办法的，因为那时候的肠胃并没有好的那么快的一个吸收，所以饮品就喝的东西对于他们来说是好的，
才会
对，所以我们才会说，哎，你可以喝一点黄豆奶的东西，
豆浆，
对对对，会比较好。然后它要配合一些碳水化合物的东西，在做肌肉的建造跟合成的时候才会比较好。所以有些人就会告诉你说，豆浆配香蕉是蛮不错的一个选择，
豆浆配香蕉。
对，因为一个是淀粉类的东西，一个是属于蛋白质类的东西。所以它在大概运动过后的一个半个小时内，好，再来使用这样的东西，对肌肉的合成是真的很好的。
所以豆浆配香蕉，哎，我记住了。
那我们现在比较重要的就是说，在素食的营养，不管是国内国外，那其实早在民国101年的时候，卫生福利部它就有开创一个所谓的素食的一个饮食指南。告诉你说，它是你只要是妥善规划过的一个素食的一个饮食计划表，它是不会有缺失的。那这个东西呢，在2006年呢，美国跟加拿大它的一个临床营养期刊呢就有发表，就是说它针对人生的每个阶段，包括婴儿期、儿童期，也包括青少年期，甚至包括老年期，运动员、哺乳妇、孕妇，它都是可以达到它理想的一个营养价值的，所以它不会有缺失的一个问题。
那像坚果，我是吃素以后才开始吃坚果，因为我以前不太爱吃坚果，感觉好像会很胖的。可是吃素以后我就觉得，不行，我要补充营养了。所以它里头
坚果里面的锌、钾、镁其实都还算蛮高的。然后呢，另外一个它就是有一些植物的一个膳食纤维。再来，坚果里面也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但是它那个蛋白质呢，跟我们刚刚讲的黄豆的蛋白质是不一样。因为黄豆蛋白是属于优质的蛋白质，但是坚果里面它也有蛋白质，所以它可以让你的一个均衡度更足够。对，但是就像刚主持人说的，坚果 你撸夹撸刷嘴可能会吃的很多，
不小心吃太胖，
对，这样子热量就会比较高一点。而且现在的一个饮食指南里面，它除了植物油的摄取以外，它国家就告诉你说，你每一天至少要有一份油脂是来自于坚果跟种子类，表示说这个坚果跟种子它的营养价值高，对人体的一个健康好。而且在欧美国家，他们所有的研究里面都告诉你，每一天如果你有吃一把的这样子的一个坚果，
一份大概就是一个小小手掌，是吗？
哎，没有没有，
还更多，
大概是，比如说我们完整的核桃是两颗，
嗯，
那如果你是杏仁果。杏仁果，蓝杏的那个杏仁果，还有腰果，大概是六颗左右，
那么少哦。
对，
所以我一不小心腰果就给他吃了十几二十颗了耶。
对，所以、没有，就是看你烹调的用油。如果你的植物油没有使用的那么的多，我举一个例子，我教大家做一道菜，好了，它叫做腰果绿花菜。
嗯，
腰果好，
绿
花菜，那它有三色。
嗯、
哦，我们这个三色呢，就是你帮把这个。花椰菜弄成小朵小朵以后，穿烫好以后放在盘内，然后你把腰果洗净以后，跟这个水下去打成腰果奶、
嗯、
然后呢到锅子里面稍微把它煮开，放一点点的盐、嗯、好，然后淋在这上面、
嗯、
然后最后呢你就把那个红甜椒把它切小丁以后撒在这上面，既丰富又营养，就刚你刚刚主持人讲的十字花科花椰菜本身就是属于十字花科抗癌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食材、
嗯、
那腰果的话它可以提供你油脂，又可以提供你热量，
还有香味，
对提供了以后呢，我们再撒上这样的一个红甜椒，就是我们所有的一些茄红素也好或者花青素也好，在这个五颜六色的一个食材里面就很多。
我们稍待会回来。
其实很多植物的小苗都在那边长起，因为这是天然的，就是育苗场。我们把苗带走了，它隔一段时间它又被填满，填满然后又有小苗又长出来，所以你都不用做什么事，老天爷都帮你，环境都整理。
不是我们在保护自然，是老天爷在保护我们。
每个人都可以摸一下，然后在沿路上你都摸到几种这样。
我觉得很感谢谷主他们这么奉献，把他们自己的土地捐赠出来做信托，让这一块土地能够一直保持这么的好，让我们很多人都可以有机会来到这边接受大自然的洗礼。
为了环境永续的美好，买下山谷还给自然，
你实际做的感受是不一样，所以当然希望更多人来参与，然后会更了解土地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视角就是感受土地，再让自己用视觉这样的感觉去感受这个土地。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大家好，我是慈济科技大学胡凯阳胡老师。你在运动吗？运动的同时别忘了一起收听用心深呼吸。
欢迎回到用心深呼吸，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台安医院林子佑科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怎么吃素食可以很健康。很多人都说肉类才能摄取的 B6、B12
对
这些
哦，那其实呢，在中国有一个很大型的一个研究，他告诉你说，那我今天没有吃红肉，会不会有贫血的一个可能？
嗯哼，
但是呢，长期间的一个十几年的一个问卷调查下来呢，其实在内陆的地方他并没有喝牛奶，也没有吃一些海鲜类的东西，比如说像我们常说的小鱼干什么之类的，在内陆他的铁跟钙反而会比一些就是开发中的国家，欧美国家他们盛产的这个牛奶都是属于全世界数一数二的，他们的钙的应该是说骨质的流失量，他们这些开发中的国家反而是前几名，但内陆大陆国家呢，他们其实呢他们的一个骨松症的一个比例事实上是不高的。那最重要的一个骨质的流失，第一你要有维生素 D， 好，就是我们要晒太阳，你要做运动，好，所以这些东西是很重要。那从植物里面它也可以摄取到钙，一般人都会觉得喝牛奶才可以补充钙，其实我们在小孩子儿童到青少年长成的时候，我们主要的钙并不是只有牛奶，是我们深绿色的蔬菜，我们有很多芥蓝菜深绿色的蔬菜，它里面的含的钙质含量很高，
深绿色的蔬菜含钙，
对，菠菜芥蓝菜 对，这种东西、
地瓜叶，
对，这种东西其实都还蛮高的、嗯、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您刚刚说的这个铁、
嗯、
那这个铁的话呢，其实在我们的海藻类里面
哦，
也蛮多的，黑色的植物里面其实铁的含量都还算高，
所以像木耳也有，
对、
哦、
对，其实像我们吃的板豆腐或老豆腐那个东西、嗯、因为它都用碳酸钙下去做的磷乳剂、
嗯、
所以呢这个东西对于钙的一个吸收也还蛮多，像豆干啊，对，豆干、
哦、
我们的方块的豆干这个都很高、
嗯嗯、其实蔬食本身就是最健康的方式嘛， 对不对，但是就是很多人就觉得说啊，我生病了来到医院，那好啦，你怎么安排我就怎样，我为了复原嘛，但他的家人啊或是很多人就无肉不欢的，就觉得说哦，这样吃都白吃不必啊，那怎么办呢，我们 总是又有方法来引导嘛，更何况我们台湾人都是那种高温一定要油量，快炒，我就喜欢吃快炒，那没有油怎么吃到那个菜的香味跟那个美味呢，
对，真的没有味道的话可能会让人家吃不下去、
嗯、
所以因应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呢，我们台湾医院就开了所谓的一个烹饪班、
嗯、
所以呢我们在台北啊有推出了所谓的健康厨房这样的一个班，那会有一个老师专门带领大家如何来烹饪这个健康的饮食，那我刚刚也有跟主持人提到，就是说如果你用这样的一个烹调方式，你们家的那个油烟灶啊几乎其实油垢不会很多，所以这个也可以减少这样的一个问题、
哦、很多妈妈都说我又不抽烟为什么到最后我得了肺，
对，
肺癌
或肺腺癌，然后呢像我们现在国人死亡率啊，三高算是比癌症还高的一个疾病、
嗯、
所谓的三高就是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嗯、那在这个部分的话呢，他们也有开了所谓的逆转三高的班级，那这样的一个班级的话呢，它可能是维持是十天的一个课程，
是，
但是呢每天都会在我们台湾医院营养科的一个餐厅至少使用一餐的一个均衡的一个蔬食、
okay、
那参加的人以后呢就会觉得说哎，他们的身体呢有改善，对于他们的一些血脂啊血压都有改善，所以呢
这个逆转三高是除了课程，他也是带大家做运动吗？还是做
不同的，也有做一些运动，也有烹调，然后也吃我们医院的一个餐点，
好有趣哦。
对，所以大家呢，如果有兴趣都可以打这个电话
询问。所以住在台北市中心的居民们，其实大家可以好好利用，对不
对？
对，
是的，
因为大家可能没有这个资讯的时候，就不晓得说可以去哪里学习。可是既然今天课长来到这里，哎、提醒我们，我们可以有健康烹饪班，也可以有逆转三高烹饪班。哎呦好酷哦，
对，还不错。那其实呢我们在刚刚有讲过蓝头山芋鱼池乡会有一些课程、嗯、那也是我们台湾医院整个星期点课组团、
嗯、
带领大家呢到那个山芋鱼池乡，因为现在疫情了大家也出不了国，那我们那边有小瑞士之称，真的很大的一个校区、
嗯、
那边空气好水质好哦、所以呢对于我们去玩或者是休养身心或者是保健，而且那边的课程有医师、营养师、心灵老师、嗯、还有烹饪老师都会教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一个课程，
所以就是如果你想要参加短期进修，你有一笔出国的费用，但是短期之间我们还没有办法出国，可以去点选到鱼池乡去享受小瑞士的那种感受，有风光明媚，但是也可以在那里学习让自己怎么样更健康，
对对，
诶，一举好多得哦，有这样的方法其实很好啊，
就
是台湾就
是可以吃健康的东西、啊、
台湾其实很好玩，就是很多风光明媚的地方你可能还没有走过，然后还可以有这样的课程安排，其实是为了让我们自己的生活更好、嗯、健康身体更好，
对，
哎，其实蛮好的吼，
对
对嘿，感恩课长，我们下段再回来，
好的。
听说天空有时也会哭，但只会哭一阵子，却不会哭一辈子，仿佛伤心的心事有朝一日会放晴成一首诗。听说过去谁也回不去， 但走过并非失去，而前进不是理性，日里飘落的曾经都是感情，在心底汇成笔记，一生中流转几个春天，那些事变成记忆。
大家好，我是全植物饮食的推广者杨开瑞，推荐大家继续收听用心深呼吸。
欢迎回到用心深呼吸，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台安医院的营养科科长林子佑科长。科长好。
主持人好。
科长，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台安医院探病的时候，然后我的朋友就跟我说，哎，你知道吗，楼下面包好好吃哦，你去吃。那因为我本来对面包就是还好，我不是喜欢吃面包的人，然后就有一次就下去，然后看一下，哇，选择很多耶，就是买了一个小麦面包。然后听说这个小麦面包也是你台安医院特地安排的一个给不管是病患或是同仁们一个很大的提供。
对，因为我们主要的一个愿景啊，医院的愿景就是我们想要成为就医满意度的一个标杆，那预防淤血的典范，所以我们一直以来朝着这个预防淤血去做。那饮食跟运动是绝对要的。那在饮食的部分呢，我们因为国人呢、啊，他喜欢吃各种不同的料理，跟各种不同的一个西式的东西。那我们早先的时候就在讲说，那外面的糕点的东西，油分高，糖分高，热量也高。那我们怎么样来提供我们的民众更健康的一个面包类的东西，
就那么早就有，
对，他们就是早期的时候就在做这样的一个面包。那后来我们引进了所谓的纯小麦，我们跟厂商做一个契作，然后呢就研发出这种纯小麦做的面包。那有所谓的就是直接100%都是用全麦面粉做的，那也有一部分是全麦面粉再加上高筋面粉下去做的，那也有一部分是高筋又比全麦多的，因为一般人喜欢吃松软酥脆的一个面包。可是刚刚我讲了，这些酥脆的面包一般呢就是盐分高，所以刚好政府有在推动所谓的全谷的一个比例。那全台湾呢，大概面包店没有人像台安医院就是标出这个面包是全谷的20%多的一个比例。那全世界有告诉我们要能够称得上全麦面包，这个比例必须要达到 51% 以上。那一般外面的面包店它就是加一点点的全麦面粉，它就告诉你我是全麦面包，不是这样子讲的，就是你的所有的材料的一个重量好当成分母，那分子是属于你全麦的一个重量。然后把它相除以后，你的比例必须高达51%，才能叫做全麦面包。那全麦面包这个东西，就像刚刚我们一直在讲，菜肴有所谓的原态，那你面包也有所谓的原态原型的一些部分。所以呢，也就是说我们一整颗的一个面包面粉全部都是用小麦做的，那它的麦香感会更重，而且呢我们又不加一些防腐剂添加物改良剂的东西，所以它吃起来的一个咀嚼感是好的。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民众来买这个面包以后，刚开始他会觉得哦，这个面包真的很硬，但是当你吃久了以后反而吃不习惯外面松软酥脆的一个面包，因为那里面的油分糖分都比较高，
是，
对，对我们的身体负担也很大。那我们也研发一款，就是所谓，因为我们现在的糖尿病人很多那糖尿病人呢，因为你如果血糖控制不好的时候，米字旁那个精致的糖是不能使用的，所以我们也研发那种没有加过糖的面包。好，那专门针对这个糖尿病病友，因为我们在医院端嘛，那病人很多，那我们有一款花节，它就是花节面包，一滴糖都没有加。所以呢它就是只有用淀粉类来控管这个热量。这样子对于你的血糖如果控制不好的人，可能会有助于你的血糖的一个控制。那其实我们台安医院所有的面包哦，大概有40几款，然后也有糕点类的东西。那里面呢都是属于原型的一些食物下去做的，
是，
那我们加了很多的果干跟坚果类的东西。对，那我们试算出来以后，比外面的糖分大概减少了30%到50%，连油脂也是，所以整个热量呢，它也比外面的面包，同样一款面包，比如说都是100克，我们的整个热量比外面的少了大概30%以上。所以吃这样的面包不会让你的负担太大，
担
对、全素者都可以使用，甚至我们在我们的网站里面也有做宅配，然后我们在 QR Code 里面我们会有一个粉丝专页，
是，
他也可以介绍我们的营养师跟我们的团队都有简单的介绍一些就是说这些面包或是一些菜肴对人体的健康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哇，其实就一边吃还可以一边去学习怎么样让自己更健康。
对，是的，是的，
超棒的。不止这个，我还看到月子餐也可以。
对，是的，
也可以外带。
我们有做月子餐的外带服务，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专人帮你送到府上，但是你可以请那个快递公司或者家人来拿。那我们准备的话呢，因为有隔餐的问题，所以我们并没有帮产后的一些妈妈们准备早餐跟早点。因为如果你今天拿，那你的食物要放到隔天，这样我们会有担心的余虑。所以我们帮忙准备的是中餐、下午点心、晚餐跟晚上点心。
那我们印象中一般吃荤食人就说哦，那产后吃麻油鸡嘛，那没有鸡我们就用麻油菇嘛。
对，
那我们来到台湾因为不吃 那样子的植物油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食材来做月子餐？
我们现在有用植物油，
现在有一些
坚果跟植物油，我们现在都是一并都有做。所以呢，我们有做一些，比如说我们芝麻下去做的木耳去炒的，那它一样有这种可以让你坐月子的，对，麻油香味都有的。
所以现在大家接受度很高，
对，订购的人也蛮多的。
嗯，因为一般素食者可能月子餐比较难订到纯素的，那来到医院我们就至少可以有这样子很棒的选择给大家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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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是的，
就是对于素食者，如果你订不到素食的月子餐，可以到台湾医院，因为它可以外带。好棒哦，真的是福音啊！感恩科长的分享，我们稍待一会儿回来。
就是爱听，
就是爱听，
就是爱听。
大家好，我是德国法兰克福林美凤我平常都是用电脑来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因为在欧洲其实要收到台湾的讯息其实都是要经过网络，然后非常感恩有这个机会可以收到这么好的节目。然后因为我们平常也有在熏法，然后也是有在读书会，所以其实当知道台湾有些师兄姐在分享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很希望可以多听，然后也是多学习，像蓝天白云好时光啦，还是大爱广播的下午的现场，都是很好的节目。然后其实您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就可以跟我们一样在欧洲全球都听得到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纯素天堂的大家长徐丽婷，欢迎您用心的请听用心深呼吸。
欢迎回到用心深呼吸。在2020年初呢，迸发了 COVID-19 的疫情之后呢，我想全球的人的饮食习惯也都开始有了改变哦。在去年呢，我们台湾已经要升为素食人口第二位呢，听说在加拿大也推出了一个少吃动物性蛋白，要多吃植物性的蛋白。我们请科长来跟我们聊这一块。
哦，好，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COVID-19 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很多人都在讲说人畜共通的一个传染病，
是
好，主要是这样的一个议题呢。我们鼓励大家更加来使用这种均衡的一个蔬食的一个餐点，对我们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好，有帮助。那现在不管是 SARS 期间，或者是现在的一个新冠肺炎的一个感染，事实上你说有什么样的特效药可以防御呢？目前虽然有一些疫苗出现，但是它能够100%让我们完全没有问题吗？我们其实还是打一个问号。所以呢，强壮自己的一个免疫力是很重要的。那蔬食呢，可以再创造我们的肠胃中的一个有益菌。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肠胃是属于我们的第二个大脑，
是
好。那所以呢，我们唯有创造我们好的一个有益菌是有帮助的。那只要是植物性的东西，都可以创造我们良好的一个肠胃的一个有益菌，对我们来说是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台湾医院的餐厅，在我们呢去年呢六月份的时候，我们整个玛纳天然滋味餐厅重启开幕式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哦，过去是自助式的，
对，我们过去是属于自助餐。那为了要让更多的人去享用，让你自己去选择，可是呢，我们又提到了所谓的地球的永续，那包括节能减碳啊，也包括我们应该要好好来经营这个地球。所以呢，我们就想说，在用自助餐的模式呢，可能不太适合，我们应该提高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使用方式，所以我们用简餐的方式，由我们整个营养课的一个团队帮你设定一个属于政府单位在推广的我的餐盘这样的量。那我的餐盘呢，就是把你每一餐所需要的一些营养素都灌在这个盘子里面， 所以呢，
就
只要把这
个、要有膳食，然后也足够营养。
对、嗯、对，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避免食材的一个浪费，我们可以达到一个习食的一个地方、
嗯。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我要强调就是，我们国人呢，因为饮食西式化，就是代表大家非常喜欢吃各种不同的料理。那以前我们在自助餐的时候，虽然我们也有沙拉吧，也有冷拌菜的东西，但是很不太明显区分出来说，哎，我什么时候可以吃到拉面，我什么时候可以吃到意大利面、
嗯、
或者什么时候可以吃到披萨跟我们的炖饭。
嗯哼，
那我们重启这个麻辣天然滋味餐厅的时候，我们就是利用美食街的方式，但是是由我们台湾医院整个营养团队来经营。
大家就关心讲，哦，色香味啊，我喝假不
喝假喝假，我们每天所提供的菜单都做了一个分析，这些食材对于免疫力抗病毒有什么样的一个功效，在我们的整个轮播的看板里面都可以看得到，这是我们整个营养师团队有帮忙做的一个部分、
嗯、所以其实来到这个后疫情时代，怎么样让自己照顾自己的身体，其实我觉得刚刚科长已经给大家很多的提醒。 我觉得刚刚聊天的时候，你曾经跟我聊说，你的朋友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刚你刚进去台湾医院的时候，告诉你说你从来他不可能进到这个餐厅吃饭。可是、
哦、所以我们有一个知名的医师，他告诉我说、
哦，
因为我们很熟，他跟我说啊，子佑啊，因为啊没有肉，真的无肉不欢，就像主持人说的。可是呢，经过了几年的洗礼以后啊，他也就是年龄也渐渐大，那看的病人也多了，他告诉我说，我一定要到你的餐厅来使用。那我举个例子，我之前有认识一个别的单位的同仁、
嗯、
他本来也都不来我们餐厅吃，他是一个女性、
嗯、
然后呢，因为他后来罹患了乳癌的一个原位期，后来他觉得健康真的很重要，现在都每天中午早上都来报道、
嗯、
那我前几天还遇到他，我就说，哎，那你现在吃的怎么样，他说非常的开心愉快，而且呢对我的那个身体没有负担、
嗯、
而且体能我也觉得都还蛮好的、
嗯、
所以表示说其实自然的一个蔬食只要是均衡的，你的身心可以得到一个非常的平和。
嗯，其实我有个婚食者的朋友，他在罹癌的期间呢，因为他有一段时间是吃素的，然后他在分享说，哦，那段时间其实他的癌细胞是会下降的。
嗯，
就像我在吃荤的时候，我也没注意，就觉得说，哦，吃得好开心，好开心。可是我吃蔬食之后，我才发现，哇，我肩颈不太容易酸痛嘞，我身体觉得好轻松，我也不太容易发脾气了。
嗯、
其实这都跟我们的动物性的蛋白质有关嘛。
对，是的，是的、
嗯。所以这个我觉得也要借由营养师的口中来跟大家分享，动物性蛋白质到底影响了我们的身心什么东西，让我们可以会这么不舒服啊？
动物性蛋白质里面呢，其实它含的毒物是比较多的，给大家看一下，它可能化学物质啊、细菌、病毒啦、啊，或者是一些毒素啊、农药的残存都是比较高的。好，然后呢，它会促进我们身体的发炎指数也是比较高的，然后它没有办法让我们在肠胃道里面呢进展好的菌虫都是坏的菌虫，所以它得到慢性比例的一个数值是比较高的、
嗯、
那如果相对的我们来看一下植物性的一个蛋白质、
嗯、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植物性的蛋白质呢，它的一些化学物质是比较少的、
嗯、
更多的一些膳食纤维，有益的一些植物的化合物，就我们所谓的色素，那我们讲的是天然的色素，不是人工的色素、
嗯、
那我们也俗称它为植物化合物、
嗯、
那这些东西不管对于慢性疾病或心脏血管或者甚至癌症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所以它这边会有提到，就是说植物化合物的东西是蛮高的，而且这些植物性的东西在我们肠胃里面会增加我们的一些有益菌的一个长成，而且它会避免我们发炎反应，所以对我们来说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
所以
我们鼓励大家，
对呀、啊，少吃肉，多吃蔬食，就是对自己身体是最好的。感恩科长，
谢谢，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这么多很棒的资讯，希望大家可以多吃蔬食，少吃肉。下回见。
好，谢谢，
感恩。
还没天卷起的浪，不同过客来访，潮退时代走过往，然后去远方。 的手给你的暖，随着时间变凉，被冷漠冻上，你在等阳光。他背影很长，你多走几步能跨出忧伤，别怕黑暗又怕苍凉。当风起了，泪干了，当天亮了，梦醒了，当他走了，你好了，别舍不得。那些从前没变，搬到新的另一个房间，那个房间叫做起。怎样？你心中有答案，只是不敢讲。谁漆黑幸福天堂，送你闪闪泪光，明天的开关就在你手上。孤单的汪洋，相信月亮能把来路照亮。起了，泪干了，当天亮了，梦醒了，当他走了，你好了，别舍不得。那些从前没变，搬到新的另一个房间，那个房间别哭。